各位弟兄姐妹平安，真的很高兴能够再次来到你们当中来分享神的话。我们先来做个祷告。慈悲的天父啊，我们感谢你，是你的恩典，你的带领，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主日来到你的家里面。主啊，我们愿意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你，愿你的灵充满我们，叫我们因着你的话语生命被改变，叫我们更活出耶稣基督，叫我们在这个地方更荣耀你的名。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名求，阿们。在19世纪啊，英国有一位相当有名的小说家啊，他叫 Charles Dickens，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他的名字啊？他写了一本名著啊，就是叫《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啊。我以前在念中学的时候已经看过这本书。这本书的引言这样说 ：“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and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那是最美好的时代，也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我觉得这句名言呢，也可以用来形容现今的这个时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同感呢 ？The best of time and the worst of times。那为什么我会这样想呢？因为呢，今天虽然我们能够享用许多的前所未有的科技，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有最方便最可靠的通信，但是当我们把这些电脑把这些手机打开的时候，似乎他们所传播的多半都是一些负面的新闻。这好像我们在最近我们常常听到比如说飞机出意外了，火车出事了我们看到很多的警察暴力的事情恐怖分子的问题还有呢伊波拉这些病毒。这好像我们今天住在这个社会里面呢，一波未平一波又来了这些风浪。难怪呢，今天有许多人开始呢为他们自己，为儿女们，为国家来担忧，他们心里面失去了这个喜乐，他们心里面开始恐惧悲观。那其实呢，在2000年前主耶稣他早已经预言，他说将来呢，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主耶稣他还有一句安慰他的信徒，他说你们会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但是呢总不要惊慌，因为呢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里面，到底基督徒应该怎么样过生活呢？那今天我们要查考的经文就是以弗所书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当时呢，这个腓立比教会呢，他们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那保罗呢，他很想念他所疼爱的这些信徒，所以呢，他就写了这一封信腓立比书写给那些信徒，去安慰他们，鼓励他们，提醒他们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呢，我们每一天都要追求活在基督里。我们不但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是活在基督里。在这封信里面呢，我们看到保罗他曾经十次的提到在基督里，还有呢，他九次用这个在主里来表达同样的意思。 单单在我们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我们看到这个在基督里，在主里出现了三次，在第一节跟第五节就是用靠主这个字来翻译，其实在英文都是 in the Lord in the Lord in the Lord， 刚好这三处的经文就成为我们今天这个讲到的重点三方面。保罗他提醒我们要活在基督里，我们应该用怎么样的心态来过每一天呢？保罗提醒我们，不但要凭着信心、盼望、爱心来过每一天，还要注意以下三方面。首先，第一方面，我们要往上面看，我们要跟神建立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在基督里，我们要凭着信心站立得稳，这是最重要的、最优先的。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一节，保罗劝勉那些信徒，他说，我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应当靠主，就是在基督里站立得稳。站立得稳 stand firm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从负面来看，很简单的，就是不要信心软弱跌倒，甚至呢离开神。那问题是，为什么基督徒当我们信主以后还会信心软弱跌倒呢？到底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站立得稳呢？那保罗提醒我们要注意以下两方面了。首先，基督徒若要站立得稳，他要确定他所站的这个根基到底是像沙土还是像磐石一样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根基不好，那就没办法在上面站立得稳。我记得好几年前啊，我有机会到中国观光啊，到某一处的一座山上面啊旅游，我遇到一条又旧又窄的一条木桥啊。当我一看到这条木桥的时候呢，我心里面已经开始呢很紧张了，很紧张了啊。这条桥只容许一个人啊在上面走。那我在上面走的时候呢，我开始惧怕了，因为呢我从小的时候呢就有一点点的这个畏高症啊。不但如此啊，因为呢这条桥是吊在半空的啊，所以呢我在上面走的时候呢啊，这条桥会摇摇摇去的啊，所以呢我唯一在当时呢就是把我的双手抓紧这个桥上面呢啊这两条的麻绳啊。感谢主啊，他终于带领我平安的啊经过这个很痛苦的这个经历啊。还好啊，感谢主，我平安的啊度过啊。但是呢我根本没办法在那一段时间往四周围往山下面看啊，去欣赏这个美丽的风景。基督徒怎么样站立得稳呢？在什么啊根基上面才能够站立得稳呢？其实呢，在哥林多前书16章13节，保罗说，你们务要警醒，在正道上面站立得稳。那新译本跟许多的英文版本啊，他们这样翻译，你们要警醒，在信仰上站立得稳， stand firm in the faith。 同一句经文啊，神提醒我们要在真理上面，要在信仰上面站立得稳。原来神的真道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在信仰上面的根基，像磐石一样啊，非常坚实稳固，永不改变的。我们必须活在神的正道上面才能够站立得稳。我们看看这个图片啊， 这是我一位很敬佩的一位英国神学家，他叫 Dr. Sinclair Ferguson， 他曾经写了一本书叫做 The Christian Life， 中文翻译如果你在网络上面也可以找到，叫磐石之上。那如果把这两个中英文名字连在一起，它的表达就是基督徒我们的生活就是磐石之上的生活。那这本书它里面不但讲到基督徒信主的每一个部分每一件的真理，还有呢它也教导我们怎么样以神的真理上面建立我们的生活，叫我们站立得稳。当基督徒凭着信心活在神的真理上面的时候呢，他才能够站立得稳。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无论是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团契、我们的教会人数的增长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就是众人有没有在信仰上、在正道上面站立得稳。特别是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要尽我们责任去培养我们的孩子成为神国的精兵，好叫他们对主的爱坚信不疑。还有呢，我们在教会里面做领袖的，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培养信徒成为神家里面的宗仆，明白真道，防备异端。那其次基督徒若要站立得稳呢，他不但要以神的道为根基，还有第二方面我们看到我们还要从神的灵得到能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老我还是软弱的，我们还会犯罪的。每当我们遇到一些试探的时候，我们遇到一些试炼的时候呢，如果我们单单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一不小心我们就很容易跌倒了。那在这个图片里面呢，我们看到这一位Jay Cochran， 他是一位相当有名的一位人物他曾经在美国、在世界各地表演这个高空的走钢丝他曾经在上海、在多伦多都表演过。那在2012年呢，那一年这位 Jay Cochran 呢再次回到 Niagara Falls 瀑布那边有这个空中的这个表演。他当时呢几岁啊？他当时已经68岁了真的很了不起啊。那曾经有人在问这位Jay Cochran 问他说，你走这个钢丝那么稳定，一点都不怕，到底什么秘诀呢？这位 Jay Cochran 他回答说，其实呢有两样的因素呢是比我自己的才干更重要的。什么因素呢？首先我是完全的相信这条钢丝它不会突然之间断掉的我对这个钢丝有绝对的信心。还有呢，另外一方面我是完全的信靠、依靠这条40磅重的平衡钢。如果没有这条平衡钢呢，我根本就不能也不敢去走这个高空的钢丝。因为呢，我知道总有一天没有这条平衡钢，我一定会从钢丝上面跌下来的。基督徒的人生路就好比这位 Jay Cochran 他在高空走钢丝一样的，实在是不容易我们会遇到高山，我们会遇到低谷，我们会遇到暴风，我们也会遇到大雨。当我们落在这个困境里面，又怎么样继续的走下去呢？感谢神，虽然如此呢，当我们有神的道为根基 啊，像这个杠丝一样。当我们有神的灵得到能力，像这条平衡杠一样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但容易站立得稳，我们还可以呢一步一步的走下去，往前面去走。那除了我们自己，我们的老我呢会软弱以外呢，基督徒还有一个非常狡猾厉害的仇敌，就是撒旦魔鬼。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二节，保罗他警告信徒说，我们并不是跟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必须要依靠圣灵的能力，才能够站立得稳，才能够胜过撒旦一切的诡计跟攻击。我们想到这位斯提凡一样，在他面对生死边缘的时候，他坚持没有否定耶稣基督是他的救主，反而呢，他依靠神的灵得到能力。使徒行传第七章五十五节这样说，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他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主耶稣站在神的右边。那最近我们这半年里面，我们在新闻里面看，常常看到一些的恐怖分子的他们的作为啊，在利比亚啊，这个恐怖分子 ISIS， 他们有一天啊，我们看到这个网站上面，他们带了一排21位的基督徒到海边，要公开的处决啊这些的基督徒。那当我看到这个这么可怕的一个情景的时候呢，我自己真的为这些基督徒担忧。可是呢，我从这个画面里面看到呢，这些基督徒虽然跪在地上，但是呢他们还是很冷静的。怎么可能呢？当这些基督徒面对生死的关头的时候，他们怎么会这么冷静呢？我在看到他们，有一些人他们可能在背诵经文呢，可能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第八节说的啊，他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基督同活。那当中也有可能有一些人在迫切的祷告。在这个情况当中，我们看到神的道，神的灵成为他们心里面的平安跟力量。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个动荡不安的社会里面呢，每一天我们信靠什么过生活呢？是我们的财富地位吗？是我们的退休基金吗？其实呢，这一切都是不可靠的，都会过去的。我们唯有每一天读经来认识这位神，我们每一天在灵里面祷告来亲近这位神，依靠他的大能大力，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在基督里站立得稳。这好像以斯拉记第九章第八节这样说，耶和华会使我们安稳如钉子钉在神的圣所里面。什么时候我们单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不靠圣灵，我们自以为可以站立得稳，什么时候呢，我们就很容易软弱跌倒了。这好像这位彼得一样，他起初呢，他以为自己蛮不错很有自信心，他以为能够站立得稳，结果呢，他竟然三次的不认耶稣。后来感谢主啊，这位彼得呢，他靠圣灵得生，也靠信圣灵行事。结果呢，他不但为主而活呢，他还能够为主殉道。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基督里要站立得稳， 是我们一生的功课，我们要常常警醒祷告，这样子我们就不容易跌倒了。那第二方面啊，除了我们要跟神建立关系以外呢，我们看看这个图片啊，我们还要往外面看，先往上面看，然后呢我们往外面看，与信徒建立应该有的关系。我们在基督里要凭着真爱同心合一。在这里呢，我们看到第二节，保罗他从心里面发出一个很诚恳的要求啊。在第二节里面我们看到呢啊，新译本这样翻译，保罗说，我劝尤阿爹也劝神都基，要在主里面意念相同。尤阿爹是谁呢？神都基是谁呢？为什么这两位姐妹会争论起来呢？甚至连身居远方的那位保罗也知道哦。圣经并没有一一的说明，大概这些背景也不是最重要的。看来呢，这两位姐妹她们所争论的内容呢，也应该不是与真理有直接的关联，否则呢，保罗一定会马上跟他们解释清楚。那事实上，今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无论在家庭、在教会、在公司里面呢，大部分人与人之间的这个摩擦争论呢，都不是与真理有直接的关联的。他们的起因很多时候是因为啊，我们的背景不同，我们的看法不同，我们的这个啊喜好不同。这好像啊，最近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啊听到一个新闻啊，在网络上面发生啊一件震撼全世界的啊一件啊争论呢、啊。我们看看这个图片啊，许多人都在问啊，在左边的这套衣服啊，到底啊它是啊白金色还是黑蓝色的啊？啊，我记得我啊有一天我的女儿她马上啊叫我看这个图片，结果呢啊我们一家看到呢都是决定这是白金色的，但是呢，竟然有一些朋友也跟我们说啊，这个是黑蓝色的。那结果呢，我在啊网络上面找一找，为什么啊有人看到是啊白金色的，有人看到是黑蓝色的啊？原来呢，70%的啊人看到都是白金色的，30%的人看到是黑蓝色的。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人看到是黑蓝色的啊？其实呢，真的，原来这套衣服是黑蓝色的，真的很奇妙啊！啊，现在呢，我也学会一个功课啊，我很多时候我不要坚持我的看法，我也要听听别人的看法啊。原来呢，为什么有不同的人看到不同的颜色呢？是因为这个光线的缘故，影响我们每一个人所看的这个内容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今天到底我们的人际关系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有没有跟某某人过不去呢？甚至我们有没有怀恨在心呢？那无可否认，夫妻之间、同工之间呢，难免会有一些摩擦、有些争论的。但是我们不要为了一些小事伤了我们的感情，更不要怀恨在我们的心里面，给魔鬼留地步，中了他的诡计，以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啊破裂了。羞辱主的名，反而呢，我们身为基督徒呢，我们应该 更重视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常常彼此认罪，彼此饶恕。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看到保罗他提到有三个原因，最基本的原因，为什么基督徒呢要同心合一。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是同名同命的。那虽然这位犹阿爹跟神都基他们都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可能是背景不同，可能他们是脾气不同，可能他们是恩赐不同，但是呢第三节里面保罗说这两位姐妹还有加利免并其余与保罗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面。保罗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呢，凡是信奉耶稣基督的人都是同名为基督徒，同命为神的儿女，他们都是神所拣选的。这好像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到第五节，保罗说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为我们的缘故就按着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所以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有什么可夸的地方，因为我们都是蒙神拣选的。在过去我们已经得着基督的生命，成为神的儿女，现在呢我们还要活出基督的生命，在主里同心合一，将来呢我们更会同归天家，永不分离，永远的与神相聚。你们觉得好不好？我们永远的在一起，我们跟我们旁边的弟兄姐妹永远在神的家里面，是何等美好。无论今天我们在本地的或是在远方的基督徒，其实呢我们都是同名同命的，我们应该呢理当团结起来，在主里面同心合一，彼此相爱。那我们都知道今天呢在世界各地有许多的基督徒都受到逼迫，甚至呢他们面对生命的危险。这好像呢在中东有这些科普特基督徒Coptic Christians， 我们在新闻里面听到他们呢被这些恐怖分子呢在迫害追杀甚至呢无家可归。巴不得我们呢在祷告里面也纪念这些 Coptic Christians 求神保守他们。同心合一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同家同轭。在第二节节节经文里面呢，英文圣经 NASB 呢这样翻译把这个主里同心这句话呢翻成 Live in harmony in the Lord， 就是呢在主里和睦同居。保罗所期望的就是呢这位犹阿爹跟这位神都基呢他们能够在主里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因为他们本来在主里就是一家人，互为肢体的。在第三节呢，保罗他还请求有一位的好同工与他一起同父异母的这位信徒呢，来帮助这两位姐妹去解决他们的问题。那保罗所提到的鸭到底是谁的鸭呢？是保罗的鸭还是这位信徒的鸭呢？其实都不是。原来呢在基督里面我们都是与基督同父一鸭的，而且呢我们所父的鸭呢是主耶稣的鸭。在马太福音11章29节呢，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负我的腰，学我的样式，这样呢，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了。保罗期望每个基督徒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柔和谦卑，这样子呢，他们就能够和睦同居。在过去可能我们也曾经看过或者是玩过一个游戏啊，这个游戏叫什么呢？这个游戏叫两人相角。为什么很多人喜欢这个游戏呢？因为呢，当两个人的左右腿绑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们就好像两只牛同负一压啊。在这个时候呢，得胜不在乎他们两个人他们自己的聪明智慧，得胜不在乎他们有多高大，得胜也不在乎他们自己跑得多快，得胜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在乎他们能不能活出耶稣基督的柔和谦卑，他们能不能彼此顺服，有同一个目标，同心同行。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在这个世界里面最痛苦难受的人际关系是什么呢？有可能是同家同压却不同心。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同家同压却不同心。很多时候那些做夫妻的，做婆媳的，做同工的，他们不单止自己受屈受伤，他们还怕要连累到自己的亲属，连累到自己的会友，他们怕受辱主的名，所以呢，他们真像一个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在这个时候，他们所需要的就是那些能够跟他们同父一家的弟兄姐妹来帮助他们。同心合一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同工同劳。在第三节里面呢，保罗他很欣赏尤亚爹跟神都基，因为他们都是保罗的好同工。保罗说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那在原文呢，这个一同劳苦呢，这个字呢，跟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七节齐心努力呢，原来是同一个字，就是并肩作战的这个意思。对于保罗来说呢，同工与同心是分不开的，是一个钱币的两方面，同工跟同心。如果两个人不同心，就没办法同工，他们迟早会出了问题的。就算他们勉强把施工做完了，但是不一定会讨神喜悦，蒙神的祝福的。那曾经有一队的短宣队到远方去传福音。有一天呢，他们来到当地的教会里面，他们要准备当天晚上要举行的一个布道会。那起初呢，当地那位宣教师呢，就请这个短宣队呢来帮忙呢分发这些诗歌本在每一个座位上面。那后来呢，当天晚上那位领事呢来到了，他看到呢他所领的诗歌不是出自于这个诗歌本他也决定了马上请同工们帮忙把这些诗歌本都收起来不必用了。没想到原来呢，那天晚上呢，那位宣教士他在呼召的时候呢还要用诗歌本来唱诗的结果呢，因着这两位同工，这两位领袖他们没有好好的交通没有好好的同心，就成为众人的困扰了，真是呢事倍功半， 大家都感觉到有点不愉快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在教会里面，无论我们是属于哪一个团契小组，哪一个服事的部门，我们都是神国的同工，我们只有一位主人，就是耶稣基督。虽然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但是呢，如果我们在主里面能够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同心合一，那我们就能够完成神要我们做的这个使命。就好像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六节保罗说，全身都靠主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己，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的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个自己就是教会，不是我们自己，是整个教会。最后第三方面，除了我们要与神与人建立关系以外呢，我们还要往里面看呢，我们要建立自己应该有的品格。在基督里呢，我们应该凭着盼望常常喜乐的。在第四节保罗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喜乐这个字在这封信里面总共出现了16次。那为什么保罗他强调信徒要喜乐呢？因为喜乐本来就是基督徒的特点，也是圣灵所结的果子。问题是，当一个基督徒落在诸般的困难里面，或许他患了重病，或许他的亲人刚刚离世，他又怎么样能够喜乐呢？怎么可能呢？难道他有阿 Q 精神吗？绝对不是。基督徒的喜乐不是在乎外在的环境，乃是基于他里面的盼望。这个盼望是从何而来呢？他的源头就是那位神。在哥罗西书第一章27节，保罗这样说，他告诉那些信徒，基督在你们心里面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当一个人心里面有基督，他就有了永恒的盼望，可以随时随地的靠主常常喜乐。相反的，当一个人没有真正的盼望，他在世上所追求的喜乐，无论是来自他们的名利地位，或者是来自他们的金银财宝，这一切都是肤浅的，都是暂时的，都会过去的。最终他会发现一件事，就是人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凡事都是虚空，都是不丰的。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一些的慕道的朋友，你愿意把握今天这个难得的机会来信靠耶稣吗？你愿意在基督里常常喜乐吗？如果你愿意的话，现在你可以在心里面默默的祷告神说，父神啊，我愿意向你认罪悔改，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等一下我们崇拜完了以后，你可以跟你身边的人分享你的决志。我们想到保罗他当时的处境是怎么样，他当时还是坐在监狱里面的，每时每刻他也受到诸般的痛苦，但是呢，他没有自暴自弃，怨天尤人，反而呢，他把他的注意力从近处转到远方。在困苦当中呢，保罗他怎么样能够仍然的常常喜乐呢？到底有什么急得他喜乐呢？在这段经文里面， 保罗提到有三个原因叫他能够常常喜乐。首先，他以造就信徒为乐。保罗他不但想念这一群他所疼爱的信徒，他更进一步写信给他们，鼓励他们。在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保罗说：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啊，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啊。原来保罗以造就信徒为他的喜乐，他的冠冕，将来在神面前呢，这些信徒就是他的冠冕，神会纪念他的劳苦的。在教会里面，我特别欣赏一群的同工，就是那些儿童主日学的老师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对我们的下一代带给他们很重要的贡献。我记得呢，多年前我的孩子们有一位的主日学老师，当时呢，虽然这位姐妹患了癌症，可是呢，她每个主日还是面带笑容来欢迎这些小朋友们，她衷心的来教导他们。为什么呢？因为呢，我相信她以这些小朋友为她的喜乐，为她的冠冕。他真诚的盼望有一天这些小朋友都能够信耶稣，成为神国的精兵。那位老师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榜样，鼓励我要以信徒他们的造就来喜乐。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的孩子们，我们对他们有什么期望呢？他们怎么样能够成为我们的喜乐呢？是否他们要考进一间名校呢？是否他们必要找到一份好的工作呢，才能够叫我们喜乐呢？同样的，我们在教会做领袖的，除了神以外，有什么值得我们喜乐呢？在这个约翰三书第四节，使徒约翰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无论我们做父母的，做教会领袖的，都可以学习。在这节经文里面，约翰说：我听见我的儿女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我再说一次，我听见我的儿女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更大的。你们同意约翰的看法吗？是的，我们要以造就信徒为乐。喜乐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以见证主的爱为乐。在第五节，保罗说：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谦让这个字呢，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呢，在原文它有很丰富的意义的。谦让可以翻成宽容谦卑、合理、温柔等等。很多时候基督徒呢，只是看重有谦让的外表却忽略了要有谦让的心曾经在某一间教会里面呢，有两位同工，每个主日他们来到教会都会给会众一个很好的印象，就是呢，他们两位会常常呢面带笑容互相恭候彼此呢谦让。可是当时间久了以后呢，大家会发现一件可叹可悲的事实，就是原来呢，这两位同工他们在私底下也是同工，攻击的攻，原来他们是明争暗斗的，根本没有谦让的心。结果呢，他们失去了那原来美好的一个见证。是真的，神所要求的这个谦让 不单是显于外在的行为，更是源于内里的这个心态啊。在第五节呢，保罗这样说，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当基督徒，我们效法耶稣，我们流露他的这个谦卑的心，我们甚至宁愿自己吃亏，无然中我们这样做就成为一个活泼的有力的见证，让世人都知道啊，神真的在我们当中，也叫我们能够经历到啊，传扬福音为主做见证的那一种喜乐。就好像啊，在腓立比书第一章十八节，保罗他这样说，无论怎么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了，并且我还要欢喜。喜乐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以等候耶稣基督再来为乐。在第五节，保罗说，主已经近了， The Lord is near。 这句话有两方面的意思，首先就是指空间的这个捷径，主耶稣已经在我们心里面了，跟我们很近啊，他就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的喜乐。但是呢，另外一个解释就是在时间方面，主耶稣他快来了啊。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一节，保罗预言基督再来的时候呢，他要按照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他的荣耀就在我们身上。所以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有一个多么的美好的应许，我们会有一个荣耀的身体，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一个极大的盼望跟喜乐。难怪呢，在启示录22章20节，使徒约翰他这样回应神的启示，他祷告神说，主耶稣啊，愿你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愿意阿门约翰的祷告吗？或许在我们当中有人还没有准备好这样向神祷告，主耶稣啊，我愿你来。那怎么办呢？其实当我们爱主更深，我们就更渴慕神，我们会等候耶稣，以耶稣再来为乐。你相信吗？那最后，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个主日我们如同一人来到神的圣所里面，巴不得我们在这里与神与人建立更亲密的关系。愿神的话语提醒我们，我们活在基督里要凭着信心站立得稳，我们凭着真爱与大家同心合一，我们凭着盼望心里面常常喜乐。但是当我们离开这个地方，在那个时候，虽然世上一切的困扰压力依然存在，但是我们可以还是继续的在基督里面依靠神的大能大力，我们还是因着有喜乐成为我们的力量来面对一切。让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宝贵的应许，让我们在地上我们能够过一个讨你喜悦的人生。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叫我们真的在地上我们凭着信心能够站立得稳，我们能够有爱心同心合一，我们也能够心里面常常有盼望，能够常常喜乐，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见证你的荣美，叫更多的人看到我们的喜乐，能够把荣耀归给神。谢谢主，祷告是奉主耶稣名求，阿们。